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1月26号到1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神韵艺术团除夕夜将再现无线电城。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将在2009年除夕之夜1月24与25号莅临曼哈顿无线电音乐城，与纽约新唐人总部举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纽约场做精彩演出。届时大纽约地区的神韵迷将可以在无线电音乐城这一最豪华且配以旋转升降机制的现代化舞台，在现场乐队伴奏下欣赏到神韵艺术团展现正统文化的超凡演出。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者冠名。自俄共窃国以来，人祸天灾年年不断，中华儿女生灵涂炭，近60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历史的进程走到2008年之际，中共二党已平现出末日疯狂的丑态，继续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良心律师高志胜先生，悍然抓捕了正义之士胡佳先生和郭全教授，秘密促使了热血青年杨家壮士，并且全面封杀网络言论。然而这一切恶行都无法扭转被解体灭亡的大势。今天打开大纪元网站的首页，看到声明三退的中国民众人数已达4595万人，内心感到无限的欣慰。一个丧心病狂的独裁专制政权还能苟延残喘多久？举目远眺，遥望故国山河，我脑中不禁闪现出辛弃疾的著名诗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出自于南宋爱国大词人辛弃疾的作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首词千年传颂，历来为人所激赏。原词是：玉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玉孤台下清江流水中，有不少奔走流亡人的泪水。遥望故都长安，无奈群山遮住了我的视线。江河奔流，不受山岭拦挡。在江边，夜晚来临，我多么忧愁，只听鹧鸪鸣叫，恢复中原的大志难遂。辛弃疾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复国，收复故国山河，但在有生之年，他无法施展抗战抱负，只得将忧国忧民之情寄于词中。四库全书认为这首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两句词内涵很深。表面上是说青山挡不住滚滚的江水，毕竟还是继续向东流去， 青山可以遮断人们的视线，但却阻拦不了人们对中原沦陷地区的关怀与想念之情。延伸的去理解，则比喻任何恶势力都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能用来说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流落海外的我经常独自仰天长叹，接受中共二党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独裁政权的统治，是华夏民族乃至人类的奇耻大辱。我苦难深重的中华同胞，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时间里，就被饿死了3700万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文攻武斗的浩劫之中，又有25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无数的青年学生血洒天安门广场。从1999年至今，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虐杀，还有许多善良人的器官被火灾之后卖给外国人。四川大地震之前，中共二党对广大民众隐藏了地震预报，加上二党贪官所造的豆腐渣工程，使数万名像鲜花一样的无辜孩子们无辜丧生。中共不灭，天理不容，现在人们都在传说天灭中共。为什么要灭他？就是因为他的罪恶太大了。秦始皇与希特勒当年多么不可一世，但是他们的结果却是败得很惨。中共而今貌似强大，当他坏事做绝之际，焉有不灭之理？善恶有报是天理，看着吧，天灭中共之日当不再远，与邪恶的中共同流合污之人必遭天谴。谁和中共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死路一条。唯有坚定地退出中共邪恶组织的勇士们，才能走向未来。
手里众人伦的燕子，作者大法学员。中国古代春秋后期，齐国有一位名叫晏婴的名相能臣，他字仲世平，后人习惯上多称他为晏子或平仲。关于他的事迹，历史上留下了相当多的记载，其中晏子使楚不辱使命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样，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都把晏子定位为一个机敏的大臣。然而晏子不仅仅有他聪明的一面，他还是一位守礼仪众人伦的君子。今天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晏子虽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生活节俭，谦恭下士，所以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的人很多。一天，晏子下朝回家，正在房内休息，忽然一个年轻漂亮的婢女轻轻推门进来，吐露相思，表示她久慕晏子，愿献身以终生服侍。晏子一听，便严肃地规劝她千万不要妄生杂念。那婢女又羞又愧，只好低头匆匆离去。还有一次，一天齐国大夫田无宇路过晏子家门口，看到晏子站在大门外，便凑上去打招呼。这时只见屋内走出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妇人，满脸皱纹，满头白发，身上穿着粗布做的衣服。田无宇等那妇人走后问晏子，刚才那位老妇人是谁？晏子说是自己的妻子。田无宇听后哈哈大笑，问晏子身为国家高官，却为何同一个老太婆厮守在一起。晏子回答道，我曾听人说，抛弃年老的是为不守礼仪。 年老纳娶年少的视为淫乱，何况是见色忘义，因富贵而失人伦，简直可称得上是大逆不道。难道你希望看到我有淫乱之行，不顾人伦而另娶，做那些倒行逆施、寡廉鲜耻的事情吗？这一席话说得田无语面红耳赤，无地自容。齐景公有一个心爱的女儿想要嫁给晏子，景公就到晏子家去饮酒，酒喝到畅快的时候，景公看见晏子的妻子，说：这就是你的妻子吗？晏子回答说：是的。景公说：真是又老又丑，我有一个女儿，既年轻又美貌，请让她嫁给先生，充实先生的居室吧。晏子离开坐席，恭敬地回答道：我的妻子现在是又老又丑，我与她一起生活已经很久了，所以也赶上了她既年轻又漂亮的时候。她年轻的时候托身于我直到年老，漂亮的时候托身于我一直到变丑，她将终身托付于我，而我也接受了她的托付。君王想把女儿恩赐给我，而我怎么可以辜负我妻子的托付呢？晏子拜了又拜，辞谢了。从此晏子不忘老妻，拒绝君王赐婚，成为千古美谈。我觉得晏子对道德礼仪与人伦的重视，是比他的机智更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故而整理出此文献给大家。另外看看2000多年前晏子的高贵品行，再对比一下今日中共协党的那些官员，那些大大小小的林家祥们乱性败德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协党说的什么为人民服务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面对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协党，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耻于与之为伍，都一定会退出他，远离他的。
冥冥之中有定数，马铎奇遇两妇人，白领整理。马铎，长乐，今福建长乐县人士。永乐九年1411年，他以岁贡生的资格入会试。有一天他正赶路，见一女尸暴露在路边，于心不忍，脱下自己的衣服将尸身盖住，并将其移至一古墓安葬，这样一来就耽误了不少时间。眼见的旷野茫茫，夜幕四垂，正七黄间，忽见远处有一点微微的灯光，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树林中有间茅屋，就大着胆子叩门求宿，不料开门的却是个素装少妇。那少妇不卑不亢，寻知来意后便答应借宿。这时马铎倒有些犹豫，他回头一看，天已大黑，而自己奔波一天十分困倦，只好硬着头皮进里屋歇息。他低着头不敢看那少妇，也不多说话，放下行李纳头便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及至醒来天已黎明，便匆匆告别那少妇，打算赶路。那少妇不说别的，口占一绝道：寒夜多蒙盗窃家，炉中无火未烹茶，郎君此去登金榜，余大无声谷子花。马铎一边听着一边低头向外走，觉得头三句好像都懂，唯末句难以理解，想问问清楚。一回头令他大吃一惊，哪里有什么茅屋，哪里有什么少妇，只见树木扶疏，一杯黄土，睡处则是古冢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又有一天，马铎穿行在一条田间小径上，这条小径仅能容一人行走。走着走着，突然一位农妇挑着一担柴挡住了去路，马铎想退回去避让，但要退半里多路，心下又有些迟疑。那农妇看出了他的心思，就主动搭话道：先生大概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吧，我出一句上联，您能对得上，我宁愿设泥塘水让路， 对不上，您只得屈尊或下田或回头了，怎么样？马铎心想，被你一个农妇难住了，我还进京赶什么考，便爽快答应了。那农妇抬起一只脚对马铎，我的女儿善于刺绣，并且特别喜欢绣菊花，我这双鞋就是女儿做的，不过她自己鞋上绣的是菊花，而小妇人鞋上绣的是菊蕊。我问她为何这样，她说，娘天天清晨出门，露草中多露水，蕊遇露水不就开了吗？但小妇人鞋上这菊蕊却从来都不开放，因而戏成一句下联，青鞋绣菊，朝朝踢露蕊难开。可是上联老想不好，先生是饱学之士，情意上联似教。乍一听，马铎觉得并不难对，但认真推敲起来，确实还颇为难。这些时日急于赶路，形同脚夫，思路也枯涩不灵了。想了一会儿，觉得一时还对不了，又不想多耽误时间，正打算脱鞋下水让路，忽然一声响，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他一抬头，农妇已经不见了，眼前阡陌纵横，小径笔直通向大道，原来是走得太急，误入岔道而已。遂快步折入大道，一路上追忆当时的情景，玩味刚才的对句，心下好生惊诧。总算到了京城，且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到殿试交卷的时候，主考见他两鬓双斑，长相跟永乐帝十分相似，心中暗暗称奇。读过他的文章之后，又觉得笔力雄健，火候纯熟，便力荐此卷拟选为状元。不料当时的宰相白云庆有个刚成年的爱女，欲选本科状元为婿，他所属意的是林志。林志是福州人，乡试第一，会试又第一，且少年英俊，的确堪为佳婿。林志本人也觉得这科状元稳拿，后来听说已将马铎拟为状元，心中泱泱不乐，很是不服。白云庆得知状元拟选了年过半百的马铎，也十分气恼，于是使尽千方百计想为林志挽回，而主考却一步也不肯退让。传炉那天，永乐帝听说在定状元的问题上尚有争议，便命人上殿面试。两人上殿叩拜毕，站立一旁。永乐帝见马铎年龄虽大，但稳健非常，其貌又与自己相像，也暗暗称奇。又见林志少年翩翩，气宇轩昂，亦颇有动人之处。当时永乐帝手中正持有一把绘有梅花的白扇，就纸扇为题，白扇画梅，日日迎风花不动。林志一时答不上来，马铎立即对道，青鞋绣菊，朝朝踢露蕊难开。永乐帝高兴地点了点头，又指殿外一盆灵儿草云，风吹不动灵儿草。马铎又随口应道，雨打无声谷子花。永乐帝见马铎对得既迅速又公稳，连声赞道，真状元之才也，真状元之才也。阶下百官同声称贺，林志亦表示佩服，马铎就这样争得了状元。摘自《中国古代秘史》，白领整理。
天象人间，阴阳天意象在告诉我们什么？作者静静。中国大陆在近日多处出现阴阳天的意象。2008年11月20号下午4时30分许，武汉上空出现一大片整齐的乌云，自西向东铺盖而来，像一帘大幕把整个天空一分为二地拉开， 将天空分为上半部明显呈晴朗洁净的天蓝色，而下半部呈深蓝黑色，一直持续到晚18时许，此景象才慢慢消失。同日下午，十堰、孝感、襄樊等地也出现了此现象。21号下午5:30左右，在安徽省合肥，21号下午安徽巢湖市也一连出现同样罕见阴阳天异象。当漫天黑云整齐地向前推进时，像极科幻片中外星人入侵的场景。这一少见的奇观引得许多人驻足观望，民众惊叹乌云像座大山空降城市。目睹这惊奇一幕的人问，这到底是云层或是尘埃？也有市民感到很诡异，由于大地震后余震不断，阴阳天被怀疑是地震云，引起不少人的担忧，认为是不祥之兆。尽管被其他县民批驳为迷信，气象局也出来澄清，说是正常的天候，不让人引起过多的揣测。但是北京时间22号16:15，湖北省秭归县发生4.1级地震，秭归、新山、巴东震感强烈，部分老房出现裂缝。虽然三峡大坝未受影响，但是这纯粹是巧合吗？天空中泾渭分明的浓重云彩，看上去像张阴阳脸，像这样太极般黑白分明的图腾，不也是示意着阴阳、是非、善恶、正邪吗？终究要退去的乌云，就像势必要倒台的中共政权一样，就看人们要选择晴朗美好的蓝天，还是站在乌云的一方，随着乌云一同消散。现今的一切生命正面临着未来的选择，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邪恶迫害法轮功的谎言还在不断的宣传，迷惑着众生，用欺骗假象掩盖事实。人们在真相面前怎么样去选择，怎么表态，将决定未来的留与不留，与邪党陪葬或是光明永生。
研究探索养神的现代观，作者邓正良。神就是元神，是道家名词。中医有一句话，有元神则生，无元神则亡，也提到心脏神、元神涣散这些名词。一、元神的理论。元神简称神，有些像是俗称的灵魂，因为灵魂的定义说得很笼统，也不完全是指元神。黄帝内经讲心脏神，孙思邈在千金药方说，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脑为元神之府，道家修炼更进一步讲元神藏在泥丸宫。二、泥丸宫的位置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松果体。什么是松果体？依托人脑百会穴之下，双眉之间，印堂之后深处，西医言松果体，道家言天眼，佛家言识海的这么一处地方，练气有成者每日以气温养之，久而能释人身之气。人有五脏六腑，各属五行，开窍于五官，气华于面，因此能望其表而知其理，气机交感，因此能望其色而断其病。松果体是人体的第三只眼睛，说人体有第三只眼睛似乎是不可思议，其实生物学家早就发现，早已灭绝的古代动物头骨上有一个洞，起初生物学家对此迷惑不解，后来证实这正是第三只眼睛的眼眶。研究表明，不论是飞禽走兽，还是蛙鱼龟蛇，甚至人类的祖先都曾有过第三只眼睛，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第三只眼睛，虽然不能直接观察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但能感受光的信号并做出反应。例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会感到心情舒畅，精力充沛，睡眠减少，反之遇到细雨连绵的阴霾天气，则会情绪低沉，郁郁寡欢，长思睡眠。这一现象正是松果体在作祟。 三，人的生成。人是天地和气所生成的，所以人包括天的成分无形与地的成分有形两大部分。黄帝内经阐述人与万物是如何经由天与地的作用而产生的。黄帝内经说，夫人生于地，玄命于天，天地和气，命之曰人。四，人的构成。人既然是天地和气的产物，所以人的组成就包括天的成分与地的成分。一，地的成分就是一般所说有形的身体，是后天形成的。二，天的成分与天相同，属于无形，是先天形成的。元神属于无形，是肉眼所看不见的，是道家所说人身三宝精气神中的最高位。五，元神是人所必须具备的。人除了有形的身体，还必须具备无形的成分，尤其是元神。在黄帝内经中，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以和，营卫以通，五脏以成，神气摄心，魂魄必聚，乃成为人。人的生成是以母血与父精为基础，结合成胞胎，发生成脏腑形体，通调血气营卫后，还必须具备神魂魄，才能成为完整的人。人真正的主宰是元神，所以黄帝内经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就是这个道理。六，七情。中医所说的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始见于黄帝内经。大脑只是语言的翻译机，人的真正感受是在元神。早在2000年前的《礼记》一书里就记载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说明了这些天生俱来的情感是不用学习而自己就会的。七，养神的方法。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说，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至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行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于至贤不孝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威也。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恬淡虚无反而更健康。合于道，也就是有道德涵养，合于做人的法则，则淫邪不能惑其心，于至贤不孝不惧于物。反观现代人，较容易纵情，声色犬马，实则高粱厚味，生活务必刺激畅乐于心。黄帝内经对短命的人生活描述记载在上古天真论中写道，以酒为浆，以妄为肠，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食欲神，勿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白而衰也。如此生活不知节制，各方面均以享乐主义为上，就会夭寿短命。八，七情治病。明朝有一部普济方，把七情同病理联系了起来。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若将互得宜，怡然安泰，易貌非礼，百病生焉，说明的七情调摄不当会导致疾病。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这一段话更进一步说明了七情容易导致疾病的原理。七情对五脏的伤害，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进一步说道，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从上述文中大略可以看出来，七情太过对身体都是不好的，七情之间还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如怒胜思、喜胜忧等等。七情调摄不周，可导致脏腑功能紊乱，气机失常。七情郁积可以出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等一系列病理变化。七情变化可影响人的情绪和健康。《黄帝内经·举痛论》中进一步提到七情治病的具体情况：怒则气逆，肾则呕血及孙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至达，容胃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部液举而上焦不通，容胃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惊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惊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悦，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流而不行，故气竭矣。喜怒哀思本是人之常情，人就是为着情而活着，生气、高兴、喜欢、怨恨都是情。但是七情太过就会生病，强烈的思想情节、大喜大悲、大惊大怒均能导致气机紊乱。唐代名医孙思邈说过，多喜则妄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愁则心摄，多悟则憔悴无欢。古人还说，莫道喜怒不伤身，七情过急百病增。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耳闻目睹这样的情况：愤怒时肝区两肋痛，肺痨的人亦有忧郁倾向，思虑过度则引起脾胃失调，有人肝火较旺，处事急躁欠冷静，气逆上冲，怒火勃发后口吐鲜血等等。这时大怒耗伤血液，阴血亏耗，有人狂喜暴喜后精神处于十分涣散的状态，大脑控制能力明显降低，缺乏理智。内经曰，有不得引取，女子不悦，妇女有难以讲出的引取，经常忧郁焦虑，产生月经紊乱。明代医学家张景岳说，凡遇大惊足恐，能令人遗失小便，即伤肾之验。有人惊吓过度，小便自流，神不守舍，妇女则伤及胎气，崩漏流产。关于七情与人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在文学与史籍上亦不乏记载。《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使周瑜三次金疮迸裂，断送了性命。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悲剧，更向人们展示了七情导致的结局多变。当病魂长似秋千索的唐婉看了陆游写的《钗头凤词》后，更加忧郁，一病归西。而陆游却经受了巨大的精神和政治上的打击，晚年闲居山阴，生活拮据，但乐观豁达，总是用微笑迎接逆境，活到85岁高龄。《红楼梦》中，林黛玉多愁善感，当她听说宝玉和宝钗结婚的消息后，不禁满含悲愤，一气而亡。而贾宝玉的痴心迷恋与王熙凤的专横弄权，无不说明七情在生活中的作用。中医临床上有一种梅核气病，梅核气指咽喉中有异常感觉，如梅之核阻于喉部，卡之不出，咽之不下，不明之。此病以妇女为多见，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咽部神经官能症、异求、咽异感症。此病是由于精神情志刺激，以致气机不利，肝郁脾滞，运化失司，津液不得输布，积聚成痰，痰气互结于咽喉而致。此病患者常有多愁善感，性情抑郁，好生疑心，特别注重自身某些细小变化等性格特点。患者的喉部异物梗阻感常常在遭受某种精神刺激或心境不良时出现，且每因情绪波动或过度疲劳而明显加重。发病时，患者做空咽动作常觉梗阻明显，然而却不妨碍进食。当患者处于紧张工作状态或专心欣赏文娱节目，或心情舒畅时，可全然不觉梗阻。更年期妇女因体内荷尔蒙的变化更易罹患此疾。对梅核气的改善，必须注重心理疏导，消除或减缓不良心理状态，才能痊愈。九，结论：一个人气血充沛，情绪稳定，则神采奕奕，精神饱满，健康长寿，反之则产生疾病。法国大文豪雨果说过， 世界最浩瀚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浩瀚的是人的心灵。要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必须有宽阔的胸怀和健全的身体，而摆脱七情的影响是关键因素。佛家还鼓励一般人放弃情的执着，用慈悲心来代替。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磨难重重，但是只要面对生活微笑，乐观向上，坦然处之，心境宽阔如海，一切烦恼忧愁执着就会烟消云散。古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思想上安定清静，不贪欲妄想，体内的真气就和顺，精神内守而不耗散，疾病无从发生，真正达到养神的目的。本文出自2008年未来科学与文化研讨会。
诗歌园地画卷，献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千瑞。锦绣神州大戏台，历朝故事为何来，千秋岁月彰贤德，万里河山遇俊才。落日无声一时尽，通天有路九门开，疾风暴雨何能阻，伴我瑶台书壮怀。诗二首，作者雨轩。回首，岁月悠悠万古长，回天之路在何方，人生真谛寻难见，辗转轮回路漫长。草长莺飞四月天，豁然开启皆前缘。清泉秘密旧晨曦，法理层层心语连。恶语徒来天奏暗，狂风肆虐至迷间。苍松劲舞长青叶，铁干凌云向九天。真相广传呼众醒，神通除恶救苍生。千辛万苦心无悔，容法随师一念成。观天国乐团，天降神兵气势宏，唐风古韵踏秦民。天音缥缈行人力，管乐铿锵拜物亲。法鼓震催迷众醒，金光涤荡善心生。慈悲济世神威展，为救苍生四海争。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大法神奇，遭遇致命车祸后记，作者宋晨光。2008年11月9号午夜，我驾驶着车子经过一个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时，一辆疾驶而来的吉普车以不低于55英里，相当于80多公里的时速，从我的右侧撞了过来。随着一声巨响，我感到车子剧烈的震动，右侧的门一下凹进来，门玻璃粉碎，前面的挡风玻璃瞬间变成一片雪花一样，看不清外面。车子跳跃着，失控地继续在快速滑动。紧接着，我又感到车子猛烈地撞在一个物体上，两个气包一下弹了出来，车子又剧烈地晃动了几下后停了下来。在两次被撞击时，我当时都想到了师父，心里说没事。车子停下来后，我推开车门走了出来。由于身体在强烈撞击时承受了巨大的力量冲击，所以出来后感到腰、双臂等处很疼，脖子很紧，转动非常费劲。于是我坐下来盘着腿，想着师父，发着正念。很快警察赶到，调查事故的经过，认为是对方闯红灯造成的车祸。回到家后，我马上开始打坐，接着练动功， 两个小时下来，全身的疼痛减轻了一多半。没睡两三个小时，疼痛把我疼醒，我感到撞击造成的疼痛开始由里向外反，腰因疼痛不能支撑身体，脖子开始火灼般的疼痛。于是我赶紧起来练功，两个半小时下来，反出来的疼痛消失了。接着我又开始学法，在家休息期间就是练功学法。就这样，致命撞击造成的浑身疼痛在几天内就基本消失了。按照医学常理，这样的致命撞击所产生的浑身疼痛至少要持续三四个星期，还要吃止痛药配合热敷按摩等，才能帮助减轻疼痛。而我就是依靠练法轮功读转法轮，几天就度过了在一般人要几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度过的痛苦时期。作为一个中医，我再一次经历了法轮大法超长的神机。最后在这感恩节到来之际，我要说一声谢谢至尊至敬的师父。
世人觉醒，有哪条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的不能凭先进教师？作者：中国大陆高校岳冬梅。2008年教师节前夕，我们学校评选优秀教师，学校组织师资处只给我们系一个名额。吴继民投票结果，得票最多的是修炼法轮功的郑教授和无党派人士陈教授，而且两人等票，这令我们系主任左右为难。郑教授首先表示谦让，让陈教授上，我毕竟年轻，还有的是机会。陈教授说不行，我都快退休了，还是让郑教授上，他德高望重，是系业务学术带头人。二教授互相推让，令大家十分感动。最后大家一直要求系主任再到学校争取一个名额。系主任到了校组织师资处后，把民主选举结果和系全体教师的建议向马处长做了详细的汇报。马处长听完后对我们系主任说，这还用找我吗？就让郑教授下。为什么让郑教授下？这不大公平吧？有什么不公平？学校有谁不知道他练法轮功啊？老主任，不要给我出难题呀，这是组织原则呀。我们系主任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我怎么是出难题呀？什么组织原则？有哪条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的不能凭先进教师？口口声声组织原则，有多少人才都被组织原则扼杀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郑教授是我们学校难得的人才，一个组织原则就把他打发了，难道反右文革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我去找校长去。说完话，系主任真的去找校长。校长是个爱才如命、德高望重的国内学术界知名专家，敢言敢为。听了我们系主任的汇报后，二话没说，什么是组织原则，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什么是尊重个人信仰，什么是尊重群众民主选举，增加一个名额，让郑、陈两位教授一起上。教师节表彰会那天，当修炼法轮功的郑教授走上主席台领奖时，台上台下一起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